重要的题目是寻找自然语言，把时间交流出去。
他鼓励阳光，不是因为我怕晒太阳，是因为这样我才可以看清楚大家。Boston 下了今年的第一场，今年冬季的第一场雪，然后我们都 survive， 而且感谢就看到很多人没有受大雪的影响，很高兴的来到这里参加崇拜。当然大雪的时候我们外出各方面还是要非常小心，而且要非常非常注重我们自己的身体。那么最近呢这是包顿的冬天，那么在大陆，最近在大陆冬天最大的问题是雾霾带来对人类生活和健康的困扰。听说这个情况呢，北边比南边更加的严重，而且呢因为有空气污染，所以大家都要想办法去解决，政府要解决，这个学术界也要去想办法解决。昨天呢好像这个政府的这个环保部长还出来道歉，为什么？因为呢大家都不希望我们活在一个污染的状况。可事实上呢，污染到处都有。我记得在2010年的时间呢，在美国东南的墨西哥海湾就出现了类似这样的海面，就出现了类似这样的状况。事实上是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污染的事件，海面呢出现了无数的油污。那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是一个鸭子，还是一个鹅，还是一个鸟？知道，因为你根本看不清楚。为什么？因为那个污染带来的是无数的海面的生物都因为这个污染而死了，或者是受到生命的威胁。然后当然呢，渔民没有办法外出捕鱼，所以我们呢就没有办法吃到海鲜了。那渔民的生计受到威胁是一回事，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可是如果当时不马上防治跟解决污染，那让污染继续的扩散，那这个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说是万劫不复。那所以当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第一步还不是清除海面上的污染，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要找到说为什么会有污染。所以第一步先去找到污染的来源。这个污染的来源是来自 BP。 你们知道 BP 是什么？BP 就是英国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居然在墨西哥海湾那里把他们这是核准的，我说他们居然是在美国这边找他们的油源，他们的在墨西哥湾的油井呢，他们钻油井然后漏油了之后就造成海面的污染。那那个时候我记得的状况就是他们必须要把底下的那个油再上来的那个关掉，可是呢问题是已经有一些油已经在管子里面了，怎么办呢？就是这样，得用烧的把它烧掉，不能够再让那个油流到海面上来。那找到了，这是问题的第一步。然后呢下一步是什么？想尽办法把那个污染源给堵住。然后第三步才是怎么样？才是慢慢的收拾污染的带来的伤害，一直到现在还在怎么样？还在处理。任何的情况，当有问题紧急，特别是紧急的问题发生的时候，第一个需要找解决的怎么办呢？先要找出问题的根源，找对了问题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如果找错了，永远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污染是这样，墨西哥湾的污染是这样，大陆的雾霾是这样，很多的污染是这样，很多不是污染的问题也一样。我们必须要，我们当发现问题发生了，要找到那个真正问题的根源，否则的话呢，你永远没有办法解决。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9年前的时候呢，没有摔伤，像我2-3年前一样，我曾经因为走路呢，冬天下雪一个洞，然后就怎么样踩进去，然后就扭伤了。然后扭伤了之后呢，我们当地的医生告诉我说，伤进 边，所以我就真的痛了100天。那9年前没有任何的扭伤，突然间我发现我的左脚踝剧痛，痛到我必须要去看医生，痛到我从那个车下了车走到那个诊所里面呢，我都没有办法走。那么当时我的家庭医生就给我照 X 光，我记得我走去照 X 光的时候，师母扶着我，我还是要痛到没有办法走。然后照完 X 光，然后回家了。回家了之后一个礼拜之后，我受不了，我就打，因为还在痛，我打电话问他，说我的脚到底是什么毛病，到现在还在痛。他说你的脚是骨刺。那我就问他说，那骨刺有没有办法治？他说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我如果开刀动手术把你的骨刺拿掉，没多久就又长出来了。除非你是 Larry Bird， 我真的他说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我说 Larry Bird 的意思是因为他是运动员，所以他非把他的骨刺拿掉。不过大概1-2年之后，他也就怎么样，他也还是退休了。他说没有办法，那怎么办？他一直好像就说，那我就继续痛下去。我真的就继续痛下去，痛一段时间。那个时候陈菊还没开始在蒙他，有人看我每天拄一个拐杖，而且老不好，就问我说你脚怎么了？那我就跟他说了，医生告诉我是骨刺。然后我们母堂很多弟兄姐妹非常有爱心，他们本于爱心的就提出了无数的治骨刺的方法。我记得最有意思的一个方法，而且被认为是很有效的，就是呢说用把你的脚每一天浸醋，浸在醋里面，然后就可以好。对，听说有人说真的有效，我事实上我没事就是了。OK， 那可是无论如何就痛了很久，痛了很久之后终于怎么样？终于自己就好了。然后不久呢，保险公司就通知我说你要换一个家庭医生，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医生出事了。出了事之后我就换了另外一个医生，然后呢，有一次去看他们说我脚又痛了。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看到我说：“哎，你为什么拄一个拐杖？”他说：“我就说我脚痛。”他说：“你为什么脚痛呢？”我就说：“上一个医生说我骨刺。”他看来看去，看来看去，他说：“我觉得你这不像骨刺。”然后呢，他看一看，他就说：“我觉得你这是痛风。”那我觉得你是痛风，他就说：“那怎么办呢？”他就说：“我们检查一下尿酸。”然后检查就朝这个方向去检查，然后就朝这个方向开药，然后吃了药就好了。OK， 以后呢，虽然不留意的时候还会发生，那自己不留意，什么个不留意法呢？就看到什么，就看到那个卤肉饭很好吃，然后就怎么样，就忍不住就吃了，然后痛风就发生了。我说的不是我，因为我不吃卤肉饭，我说的是 Tim， 我说的是那个黄伟光，他吃卤肉饭就会痛风，但是我还是一样，我喝豆浆就会痛风。可是就这个已经是的，但至少你找到一个方向，你找到了一个病根，你有医治的方法。所以找到问题的根源，才能解决问题，否则你就是白痛了，痛一个礼拜，痛两个礼拜。我记得我那一次，我不知道张老还有没有印象，我那时候痛一个月，痛一两个月，好吧，不是因为扭伤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问题，我们的根源，我们的问题就在那里，一直解决不了。那么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谈的有关系。我们看到个人有问题，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有问题，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许多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我们上一次查马可福音，在一个半月以前，我记得我们进入圣诞节的讲道之前，最后一次是张长老，他讲到耶稣行了一个超级神迹。这个怎么说是超级神奇呢？他用5饼2鱼让上万人吃饱，然后在5饼2鱼的神迹之后呢，耶稣又在门徒的面前起了另外一个神迹，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念到，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在风浪当中，当门徒坐船在海面上，半夜遇到风浪，惊慌失措的时候，他们看到耶稣竟然能够在海风浪当中在水面上行走，而且呢，一上了船就他命令风浪，风浪就停止了。耶稣行了，这又是另外一个超级神迹。那么耶稣行了神迹之后呢，如果你读经文，你就看到门徒感到非常的惊奇。为什么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门徒会感到惊奇呢？门徒跟着耶稣有一段时间，他们不是已经看到耶稣行过无数的神迹吗？他们看到耶稣医病，他们看到耶稣赶鬼，然后呢， 上船之前还看到耶稣行了一个超级神迹啊，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惊奇呢？马可在那边下了一个注解，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那分饼的事，这跟那分饼的事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为什么这个神迹是一个超级神迹？为什么门徒感到惊奇呢？简单的说，犹太人的信仰传统当中认为改变大自然的现象是一个了不得的神迹，甚至比死人复活还了不起。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神能够真正的掌管大自然，所以他们认为这样的神迹只有神可以做。耶稣医病赶鬼，他们看了很多，他们经历了很多，没有错，甚至也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现在他们看到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只有神能够行的，他们就在想：耶稣是谁呢？他怎么可能做一个神才能做的事情呢？哦，这是他们惊奇的原因。然后马可的评论为什么说？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情。马可的评论在于，他们其实应该从五饼二鱼的神迹就应该知道，耶稣不只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先知。为什么？因为五饼二鱼的神迹很重要，因为看到耶稣关注人的需要，满足人的需要，而且解决人的需要，而且解决人的需要是解决人全方位的需要。除了这个以外，五饼二鱼的神迹反映了一件，只有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只有神所拣选跟命定的拯救者才能做的事情。这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当他们在旷野当中没有，当他们在旷野当中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透过摩西喂养他们。而且如果龙母团契已经一段时间了，如果你们还记得，而且一喂就喂了几年，40年，对不对？然后耶稣在临死，摩西在临死之前，他预言说，神将来要兴起一个先知，然后说这个先知呢，是一个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奇怪，我今天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躲来躲去，躲不掉这个，好像也没办法，那我就在下铺退一点好了。说这个先知不是一个特别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这个先知是一个特别的先知。这个先知是怎么样的一位呢？你们看我就是那一个先知的雏形。所以摩西说会有一个先知像，那么这个先知怎么像摩西呢？有很多方面，那我们今天只讲一个，其中一个就是摩西呢，这一个人呢，在旷野里面要喂饱众人。然后在以赛亚书25:6-9，在那里以赛亚做了一个预言，是基本上来讲部分的解答了摩西的问题，不是问题，解释了摩西的预言。以赛亚书25:6-9预言到说，当神的拯救临到以色列的时候，也就是神，我们不是之前很长段时间一直在讲圣诞节的时候，然后呢，圣诞节耶稣来到是因为神所应许的拯救者来到了吗？那以赛亚书25:6-9讲到说，当这一位神应许的拯救者来到的时候呢，也就是末世要临到的时候，神要在旷野当中喂饱他们。所以而且如果你读以赛亚书，你就会看到那一个拯救者以赛亚不是说是一个先知，应该说他是一个 modern， 不只是一个先知，其实那就是神自己。所以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除了显示他顾念我们全人的需要，除了显示他有能力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以外，在旧约的历史跟先知当中都提到，这一位做这样的事情的人不只是一位先知，而是那一位以色列人所等候的拯救者，而且还是谁？还是神自己。这个真理我们如果我没说我们都不懂，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不知道。那但是以色列人呢应该要懂，可是呢，所有的以色列人那10,000人呢，在神迹发生的时候只顾着很高兴的吃，对不对？他们不懂，他们也不在意，只在意什么？只在意吃。那门徒呢，我看是似懂非懂， 否则马可就不会这么说，说他们还是不完全明白分饼的事情。这是第二个事件。第三个事件，当耶稣到了格尼撒勒湖的时候，他可风光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要来找他，因为大家都要来找他，因为有病的要来求医治，而且人非常非常的多。人怎么多法呢？其实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我们说耶稣喂饱了5000个男人，喂饱了上万人，上万人有什么了不起？包子就60万人，1万人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呢，那个办个什么大活动就1万人。你要知道当时啊，加利利海边一个加百农的村庄只有多少人呢？只有2000人。5000人加上万人，你要从这个比例去推耶稣有多受欢迎。所以那个时候耶稣是非常非常受欢迎，非常非常风光的。有他们来找他，因为有病要求医治，人太多他太忙，众人就说他没有办法真的医治我，没关系，他们太信任他了，只想说他走过的时候我摸他一下就好。这个很像个 NBA 的篮球员一样，摸他，当然你摸他不会有什么好，你摸他只是回去不会洗手而已。但是呢，他们说我摸耶稣病就好，而且也真的好，所以耶稣的粉丝当然就越来越多。可是问题是这样，许多人找耶稣，因为他们有需要，而且我们也真的知道耶稣能够解决他们的需要。可是他们对耶稣的期待是什么？他们对耶稣的期待在哪里？他们对耶稣的期待只是物质的吗？他们只是期待身体得到医治吗？他们只是期待这样吗？如果只是如此，他们得到的是次好的。是的，耶稣可以解决我们现实的需要，耶稣可以解决我们身体的需要，但是耶稣可以给我们更好的。真正好的是神要带给我们有好处，神要带给我们的好处是永恒的福乐、灵魂的痊愈和健康、生命的喜乐、在风暴当中的平安。这些我们在意吗？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太看重次好的，就把那更好的给忽略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太看重了次好的，我们就把那更好的放弃了。这是当时的人，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呢？那对门徒而言呢，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好像只是一个模糊的形象。你说他们完全不认识他吗？也不是。但是你说他们真正的清楚知道他是谁吗？好像也还没有达到。这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吗？我们有好好的认识他吗？或者我们不在乎，我们只在乎的是我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就好。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很可能得到的只是次好的，我们就会失去了许多真正从神而来宝贵的恩典。所以我们从这几个神迹像一系列的下来给我们提醒，我们跟耶稣要什么？第二个，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不是真实而深刻的？那么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重点在另外一种人。还有一种人呢，他们是来找耶稣麻烦的。他们是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知道，而且这些文士法利赛还不是在加利利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从耶路撒冷总部而来的。所以他们是什么？他们我觉得他们 OK， 这个应该已经过了。他们好像是高级督察一样。他们听说这有一个犹太人的老师拉比在加利利这么出风头，他们就总部就派人来视察，看看这个人有什么本事，为什么会那么出风头。那么这个视察就让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找到了问题。他们发现耶稣的门徒，其实我不确定耶稣是不是也是，他说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人用什么？有人用俗手吃饭。什么叫俗手吃饭？那我们要重新温习一下犹太人的律法。我以前讲过，以色列人跟神立约，以色列人跟神立约之后，神就颁布给他们一些律法啊、十诫，然后呢怎么样？诫命。然后呢，这些十诫、这诫命要他们在他们的情境当中遵守。为什么？那么这些律法在旧约原来的意义是，我们得了神的拯救，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我们应该怎么样？荣耀神。
我们应该为神做见证。我们怎么荣耀神？我们怎么为神做见证呢？我们应该要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方式，所以我们应该要遵守律法，我们要遵守一些规范，我们才能够为神做见证。可是呢，一方面以色列人把旧约的律法加以扩大规条化，比如说直接告诉我们说不可能，哎，要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然后又说六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他们就在开始评论一个问题，说什么叫做做工，什么叫做做工，什么叫做违反安息日呢？安息日煮饭算不算那个违反安息日呢？那如果煮饭不行的话，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都禁食祷告吗？哦不，那我们煮饭煮到什么地步算做工？不算做工，煮饭超过什么地步就怎么样，就算做工。所以他们就让律法的发展变得更加的复杂。那等到后来的以色列人的信仰到了耶稣的时代，变成说我必须要靠行律法才能够得救的时候，律法的发展就怎么样，就更加的复杂。所以律法就变得更复杂，为什么？因为呢，如果你要靠行律法才可以得到上帝的拯救，你就必须要评分，对不对？评分就得客观，就得详细。那么这个发展后来就变成了，后来在犹太人的传统叫做塔勒木，然后又扩大成了米士拿。可是在耶稣的时代呢，塔勒木还没有真正的成为一本书，所以他们叫它叫什么？古人的遗传，这是我们刚读到的，对不对？那用俗手吃饭，我们再回过来讲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原来只是说以色列人献祭，以色列人献的有些祭呢，整个祭是要烧掉，有些以色列人献的祭呢，我还是逃不掉，就算了。 OK， 我说的是阳光，以色列人献的祭呢，有一些呢，那个祭物呢煮了之后呢，一半要分给祭司的。那么有一些祭呢献了之后呢，有一些呢是献祭的人带回来自己吃的。民数记里面讲到说，吃祭物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怎么样，要洁净。那当然也没有讲说要洗手，可是什么是洁净呢？那这个就要由犹太人的传统来发展。那么旧约呢，常常用生活性的教导来强调信仰上的敬虔。为什么吃祭物的时候要洁净？要洁净，提醒他们，你来敬拜神的时候，你的心要洁净，你的人要洁净，你要透过用什么？用外在的洁净来怎么样，来呈现你内在的洁净。这是以犹太人的信仰常常有的。那所以这里的重点应该是说，你献祭的时候要保持洁净。保持洁净怎么做到？洗手。犹太人就想那要洗手，那这个在今天是常事，在当时是要特别教导。在今天呢，洗手吃饭洗手是常事，对不对？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不是常事？因为那个时代水没那么方便，对不对？今天你水龙头一转就有水了，那个时代没有，所以那个时代洗手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可是也不错，为什么？因为保持卫生总是好。可是犹太人进一步的发展成什么？进一步的发展成为说，洗手不只是吃祭肉的时候要洗手，随时都要洗，吃饭都要洗手。而且呢，犹太拉比制定出一套很复杂、很讲究的洗手过程，也就不是去洗一洗手而已。第一步你要做什么？你第一步洗的时候你要说什么话？第二步洗的时候你要做什么？然后你第二步洗的时候你要说什么话？就发展成了很复杂的洗手过程。那么其实这么复杂的过程呢，不是人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做得到。可是谁坚持一定要做到？就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拉比很讲究，一定要做到，所以他们也就真的做到。所以当他们做到的时候，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所以我做到了，你没做到，所以我比你洁净，难怪我当拉比，你被我教了。 OK， 难怪上帝比较爱我。那么现在有个超级宗教明星，居然跟他的门徒吃饭的时候，我刚说我不确定耶稣吃饭的时候洗不洗手，对不对？说不定耶稣也没洗手，他跟他的门徒吃饭的时候都不但没有洗手，而且都没有按照这个过程来洗手。那这个叫做用俗手吃饭，那当然得批评啊。而且这个批评不是说你这样的话呢不卫生，你会拉肚子，不是。他是从敬虔不敬虔的角度，他意思就是说，你不敬虔，你的门徒不敬虔，你凭什么当老师？你凭什么当宗教老师？那针对犹太法利赛人的批评，耶稣有一段直接的回应。这个回应呢，先是举以赛亚的例子， 后来是讲一个古人遗传的例子来作为以赛亚的例子印证。耶稣说以赛亚呢批评他们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呢对神的信仰是什么，是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嘴唇象征外在，心象征内在。以色列人有很多仪节，什么时候该守节，什么时候该到耶路撒冷去守节，守节的时候该献什么祭，献祭的时候该说什么，守节的敬拜的时候 该唱歌，然后怎么唱法，都以色列人都必须要照做。但是以色列人做这些事情本来是要帮助以色列，让以色列人敬畏神的。可是以色列人慢慢发展到一个地步，就是以色列人这些事情都照做，但是心里面一点都不敬畏神，不顺服神，不尊荣神。我再说仪节不是不重要，否则我们何必来崇拜，对不对？可是呢，仪节是为了培养内在内心的境界。以色列人在以赛亚那个时代的问题是什么？是只有外在仪节的尊敬，没有内在的境界。境界好像我，对不起，我举我们的例子，而且举崇拜的例子，希望我没有说到你。好像我们敬拜的时候，诗歌唱得有口无心，唱完了之后呢，如果第一首歌唱完了，第二首歌唱完了，第三首歌之前，如果这个 presenter 您会问我们说，我们第一首歌唱的内容是什么？说不定我们有口无心，唱完自己就忘记了。甚至有可能我们唱的时候说，哎呀，这首歌太好了。为什么这首歌太好？因为这首歌的歌那个有一些地方很高，这样最容易发挥我唱高音的歌喉了，然后就唱得很高兴。所以我要好好的唱出来，最好我前后左右的人都可以听到，他们都会说，嗯，张红莹的声音很好听。对不起，我哪里开玩笑 ？OK， 好。或者我们一面唱歌的时候就说，坐在我前面那个人最讨厌，什么都比我强。所以我唱诗歌的时候一定要唱得很大声，然后唱诗歌的时候把它压过去，这样怎么样？这样至少表现一件事情，是他也许别的都比我强，但是唱歌不比我强，其他的实力依此类推。我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可能在用我们的嘴唇敬拜神、尊敬神，但是很可能我们的心在远离神。好像我刚才举了这样的例子，看来我们好像在敬拜，我们的心却远离神。第二个耶稣所提到的问题是说，他们看重人的教导，或看重人的遗传过于神的教导。我前面讲过，律法是由神所启示的，记载在圣经当旧约的圣经当中。那为了更准确的遵守神的教导，定了很多的条例，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当人的遗传过于神的教导的时候，就本末倒置了。什么叫人的遗传呢？就是钢琴一定要放在这里，钢琴绝对不可以放在这里。这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些教会的传统钢琴是不可以移动的。我曾经听过有个牧师，他到了一个教会去当牧师之后，他觉得我们的钢琴可以从这边往移到那边去。教会的同工跟他说，这是我们的传统，绝对不可以移动。这时候这是人类遗传，不一定是什么教导。你知道那牧师后来怎么办吗？他每一个礼拜向前移动一步，然后呢经过几个月之后，钢琴到了那边去，就也没有人说话，因为大家都习惯了。我再说，人的遗传如果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更遵守神的教导，我觉得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人的遗传过于神的教导的时候呢，那就怎么样？那就本末倒置。所以耶稣呢，然后耶稣进一步的用一个例子来指出，人的心可以远离到一个地步，甚至用人的遗传来怎么样，来扭曲神的教导，甚至用敬虔的名义来逃避我们真正敬虔的责任，甚至得到利益。耶稣举了一个例子叫做割额版。割额版是什么？割额版不是旧约的律法，是旧约律法之后发展出来的一个遗传。那这个遗传是怎么样的呢？一个人如果他爱神，他可以到圣殿来立一个誓约，说我愿意把我每一个月薪水的一半奉献给神。然后如果你在神面前立下这个约，这个就叫割额版。 按照规定，这一半呢就只能够用在属于神的用途上面。好，然后圣经当中教导人要孝顺父母，教导人奉养父母是孝顺的表现，是儿女的本分。然后呢，这个拉比就去跟那个人说，你要把你自己的薪水的一半奉献给神，那才怎么样，那才爱神。然后呢，他就立了这样一个誓约，然后这拉比就告诉他说，所以你每一个月的一半的奉献都要怎么样，都要归给神。他说，可是那个人就说，可是我有父母，我家里面有妻子，我还有五个小孩。他就说，那你得有点取舍，你当然要优先管你的小孩。所以呢，这个人就去跟他的父母说，不是我不孝顺，没办法，因为呢，你知道我有妻子跟五个小孩，我养我的妻子跟五个小孩呢，以前本来够的，但是我把我的收入的一半当作个额版，我现在不能养你了，我现在不能养你。文士说，你既然宣誓奉献一半，就一定要做到。当然这个钱呢，到底是奉献给神还是奉献给圣殿，就很难说了。所以耶稣进一步的讲到说，你们这些宗教领袖用人的遗传来阻止人遵行神的教导。耶稣没有说出来的是说，你们这些宗教领袖，你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自己在那当中得到什么利益。所以在回答了法利赛人的质询之后，耶稣接下来对众人说了，到底什么是会真正的污秽人的道理，并且还向门徒诠释其中的意义。字面看起来很简单，我们不需要像刚才讲个额版讲那个、啊、花很多的功夫。我想主要的就是有两个对比。首先，耶稣说什么是真正的洁净？耶稣说吃进去的不会污秽人。如果你吃的很卫生，当然是这样。但是如果食物不干净，会污秽，会被污染的，吃下去了怎么会不会污秽人呢？因为耶稣在这边说的污秽跟洁净，说的不是为物质上的污秽跟洁净，而是指的是心灵的污秽跟心灵的洁净。耶稣基督说，你看重吃下去的东西，你看重的只是物质的污秽跟洁净，可是呢，这些其实对你心灵的污秽跟洁净毫无作用。物质的洁净固然重要，心灵的洁净更加的重要。不要把物质上的洁净等同于心灵上的洁净，不要重于物质的洁净过于心灵的洁净。其实善性和美德的实践的动机不在于利用。第二有关系的是，其实善性和美德的实践的动机不在于自己的洁身，不在自己的洁身之爱，用自洁来换取什么奖赏和免除刑罚。善行和美的实践在于使人得益。所以耶稣在这边做的另外一个对比是，到底是自己得洁净，还是使人得洁净？这是两个对比。那么我们在耶稣对这整个面对法利赛人和面对法利赛人和的对质询和对话当中，我们一起来思考耶稣所启示的有关洁净的道理，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字眼来代换，耶稣所启示的有关美善的道理。我们借这个经文来学习，我们应该活出怎么样的洁净或美善。我想我着重在两个方面来讲。第一，我们为什么要追求洁净呢？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美德和善性呢？很多人追求美善是为了换取上帝的奖赏，许多人追求美善呢是为了请神明来解决生命的困难，当然也有些人是为了消极消极的 来逃避将来的刑罚。当人认真的思考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充满了无数的困境。有一些人认为，我的困境我自己解决，我不管我能不能解决，我就是不需要神。 很多无神论者是这样的想法，更多人知道自己需要神的帮助，可是问题来了，我凭什么要神帮助？有些人说我靠打一个大手印，或我靠念一段咒语真言，帮助就来了。有的人说我每次摆个酒席敬拜，请神吃个饭，他高兴就帮助我。或者呢，古代有很酷的方式，当然很残酷的方式，献个美女为祭就有。那么有人说我跟神明做交易，你如果让我儿子上北大，甚至让我儿子上哈佛，我就送你3两金牌。很多人是这样，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听过一个例子，在台湾有一种奖券跟乐透一样，那么每个人呢，平常每个月的收入不多，就希望中个奖，跟其实在美国所有都是这个样子。有的人就去一个庙里跟那个神明报拜拜，就说我今天买了这一张爱国奖券，求你让我可以中奖，你中了奖呢，我一定请一班那个布袋戏到你面前来演戏酬谢。讲完之后就怎么样，就回去就把那个奖券收好。结果开奖的日子怎么样，开奖的中奖了，结果呢中的是最后一奖，50块台币，50块台币。然后他就说啊，中奖了，可是中了50块。你知道他就面对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第一个，你之前没有讲清楚哦，你讲说我中奖了要一个布袋戏，一台布袋戏要多少钱呢？5000块。Okay, 我现在只有50块，那怎么办呢？可是你不可，你跟上神明交易，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那个，你可以反悔。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想一个办法，花50块钱去买了2个木偶，各一个25块钱，然后呢，摆一张桌子在那个庙前面怎么样？自己演那一台布袋戏。Okay. 这是什么？这是交易式的布袋戏，的方式。可是我想有一些好的理想比较崇高的，会想神要我们做好人。如果神要我们做好的，那如果我做，就会得到他的帮助。所以为了要得到神的帮助，为了要得到神的奖赏，为了要解决自己生命的困境，我要做一个好人。我最近呢，看到有个报纸上面写，他说有一个年轻人，他杀了一个人之后被关在监牢里面去，后来怎么样？后来他听到那个佛法，他就做一个决定说，我要在监里面出家，然后我要用30年的时间行善，消除我杀那个人的罪孽，补偿过错，累积功德。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行善的动机。这个动机好不好呢？我觉得从一个角度来讲，比我前面讲的那些什么用咒语啊、用贿赂的、用教育的方式来讲，都要好多了。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本质上来说，这还是一种功利式的美善。所以像法利赛人一样，我的着眼点是，如果我洁净了，上帝就喜欢我，那么我就怎么样，我就可以得到好处。那么我就，你看我在教会，我的地位就比你高。我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仪式手洗手，我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但是这样的行善的动机呢，是经不起考验的。我这边打问号，我自己说，我自己消到这个问号，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达不到真正的良善。我们所有人的良善都是什么？都是相对的。上帝对我们良善的期待，我们做不到。我们做到的只是很低的高度，上帝对我们的期待的高度，比我们能够做到的要高很多。第二，我们的善行不是为了帮助别人，我们的善行是以帮助自己为自己积功德的着眼点。我要问，功利这样的良善是真的良善吗？我把这个问题放在大家面前。第三，这种功利性的问题的良善出现的问题是，当我发现善没有所谓的善报的时候，我还愿意做吗？我还愿意做吗？ 这句话是我们从小被教导的，对不对？可是如果在你实际的生命经验里面，你发现你行了一个善事，你在马路上救了一个人，你反而被怎么样？那个人赖上你，说就是你撞我的，然后你因为这样，然后警察也没有搞清楚，你因为这样扯上官司，你还愿意行善吗？第四个，人最功利式的行善最容易产生的问题是什么？是骄傲。你看今天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他们给我们的印象是，不管他们动机如何，他们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他们骄傲。所以，不管动机如何，我们会善事，以善行开始的善事，我们常常不会善终。为什么？因为当你以为你累积了一些功德之后，你骄傲的心就来了，而骄傲常常是人堕落的致命伤，所以，以功利为动机的美善，对这个世界会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但是它不能够真正引导我们进入那真正的美善。真正的美善应该是单单为美善而美善，不应该是功利式的。所以这就是耶稣说，美善的着眼点不在乎自己，而在于为别人。不在乎我自己洁净不洁净，我自己有没有得到健康，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对别人的帮助有多少。所以他的回应是，你们只在乎我做这件事情能不能让我自己得到洁净，你们为什么不在乎你们做什么事情能不能够让别人得到洁净得到好处呢？这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美善的动机。基督徒行善的动机应该是什么？基督徒行善的动机应该是爱，应该是使人得好处。基督徒行善的动机不应该是怎么样使我得好处。那为什么基督徒能够这样做？因为基督徒已经先得到爱了，因为神已经先爱我们了，因为我们已经先得到神的拯救了，因为我们的困境神已经关照了，我们不再需要为功利而行善，让我们单单为行善而行善。另外，什么是我们应该在意的善行呢？或什么可以称为良善呢？一个功利式的动机带出来的良善，重视规条跟细节。好像我先前所讲的，你为了要打分数，所以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很注重细节。为什么？因为这样才客观嘛，因为这样打分容易，所以要定很多的细节。犹太传统跟律法是这样子，在佛教里面也是这样。我记得看过一个，我读了不少佛教的书，我看过一个当代佛教的华人的大师，他在一本书上一开始写，这个人是第一个凭本事拿到佛学博士的，这个叫圣严法师。他说佛教的实践始于戒律，他说要从这个开始。其实儒家思想也是这样子，你们有没有儒家思想整个的传统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定义良善呢？我们要定出很多的规则来，比如说成婚定型，你要做儿女要对父母亲表达孝顺，怎么做？第一，每天早上6:30，父母起床的时候，做儿子跟媳妇的要站在门口打好洗澡水，打好洗脸水，然后等到父母亲在床上起床的声音响了，儿子跟女人跟媳妇要轻轻的叩门，然后进去，然后要怎么样？请安问好。然后结束了之后，白天的你们再过去了，晚上10点钟，当父母亲要怎么样要休息的时候，儿子跟媳妇要照样照着再怎么样再打好 洗澡水，然后怎么样？啊，当然那个时候只有所谓的洗澡水，就是洗手、洗脸、洗脚啊，这样子。然后还是照应要请安问好，这是什么？这是孝顺。但是打水的时候，进去的时候，讲这个话的时候，儿子心里媳妇心里面怎么想？另外一回事。重要的是这个要做，重要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其实这是礼嘛。我再讲另外一个更极端的例子。你到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都要分清楚，因为这样才很孤立。中国古代呢，比最古代的皇帝呢，不同的朝代穿不同颜色的衣服。可是到后来呢，皇帝都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都穿黄色的，不是因为皇帝的黄的关系啊。我想他们可能对黄有一个定义。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是这么说的：皇帝穿一种黄，那皇帝比如皇后跟妃子穿另外一种黄。所以你我为什么要拿这个照片呢？这是乾隆皇帝的画像。你看他们两个人的黄啊，有一点不一样，但是都是黄。然后太后呢，再穿另外一种黄。但是除了他们以外，所有人都不可以穿黄色。如果你穿黄色的那个结果就是什么？就满门抄斩，对不对？所以用什么来定规彼此的区隔是什么？衣服。只有一种人可以穿，就是御赐黄马褂那种，立了非常大的战功才可以穿黄色的。那么这是什么？这是规条，这是规条。但我必须要说的是，规条的制定有时候是需要，为什么？因为帮助我们活出什么内在的良善。可是问题来了，规条有时候会取代本质。有时候我们会在执行规条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本质。耶稣为什么要强调口和心的对比呢？耶稣为什么要强调从人里面出来的呢？因为法利赛人已经怎么样？已经本末倒置了，已经看重外在的礼仪节跟规条过于内心的本质。我只要做到了洗手的仪式，不但我吃的食物是干净的，我的人也是干净的。耶稣说：“你的手是干净的，你的胃是干净的，但是你的心不一定是干净的。你真正的问题不在外在，你真正的问题在内心。”你要从你的里面先净化起来，然后影响你的外在。不是做到了外在的要求，然后用外在的实践来改变你的内心。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变，这样的效果是有限的，甚至它会带来一种错觉。那个错觉就是，我以为我遵守了外在的仪节，我就良善，忽略掉了我内在的良善到底有没有实践了。好像我们在以后会查到少年的观。少年的官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律法的要求，我还不够好吗？”耶稣用一个方法告诉他说：“你遵守了律法的表面的规条，但是你没有爱，你的里面没有爱，所以你没有真正的做到良善的标准。我们喜欢用外在的规条来定位我们有没有良善，我们不喜欢用内在的状况来定位我们有没有良善。为什么？因为做到外在的规条比做到内在的良善要容易，做到内在的良善比较困难，而且困难的多了，而且是根本做不到。所以我们只在乎外在的，但是我们却发现，其实这个世界真正的问题，这个世界真正的污染，真正的污染源在哪里？不在外在，不在经济的，不在教育，在什么？在于我们内心。真正的问题在什么？真正的问题在于心。所以要活出良善，要从心做起。但是问题是，人的问题就在于人根本不可能从心做起。如果人根本不可能从心做起，我们就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需要从我们的内在有一个彻底的生命的改变。我们的本性不是没有良善，但是我们的善性永远被我们的私欲吞没。所以我们需要彻底的改变跟更新。我告诉你，这样的更新我们自己不能做到，这样的更新只有神能做，这样的更新只有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彻底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的是来跟神说：“神啊，我向你承认我没有良善，我没有能力从我的里面来改变我自己，我外在所能做到的都是非常肤浅跟非常有限的。 然后我们跟神说，神啊，求你来改变，求你用你的，用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改变，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内心有一个真正彻底的改变。而当我们在当中已经领受这个救恩的人，我们已经在每天的新生命里面了。让我们从那个以那个新生命为出发点，让我们不断的追求生命的更新成长，而且是让我们从里面更新跟成长起，让新生命的良善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活出神要我们活出来的良善。这样的良善要从心就起，当我们愿意改变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被神改变的时候，神要不断的改变更新我们。所以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向神说，神啊，愿你来改变，愿你一天天的改变，愿你让我一天天经历从你而来的更新，让我一天天的经历，我可以从内心里面活出你所要我活出来的圣洁和良善。让我们来经历一个，让我们来经历生命的更新跟改变。所以让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神，让我们来跟神祷告说，神啊，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我需要由你来改变我、更新我、指引我，让我可以真正的活出合你心意的样子。